好的，说完 ACG，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正文的第六部分，应该是第七课，摩西世界。我们提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对吧？你在教会里来大概超过一两个月的话，都会听到摩西世界，对吧？是不是这样的？大家都读过吗？但是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可能大家没太注意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呢来回顾一下。好，先对出埃及记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这种回顾我们在每一堂课前都会做，因为这个很重要，对您读懂出埃及记非常重要。但这个回顾很简洁，出埃及记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第二部分讲他们怎么在旷野里面绕圈，就这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付的是埃及的权势，也就是埃及的王，第二部分呢，对付的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埃及这旷野里面转圈，一代人死在里面。那么他针对的对象呢，就是我们要离开，怎么样人从世界的王离开，进入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成圣的。所以这是他的主题。明白这个，出埃及记基本上就读明白了。下面的只是文字问题，故事问题。好，我们给大家做个简介，讲过仆人的预备，主要是摩西，讲过十大灾难。讲过其中的第十大灾，第十个灾难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逾越节。介绍逾越节的时候，知道这个节日和我们中国人很相关，和我们中国的春联关系很大，和我们基督徒的圣礼关系很大。哪一个圣礼？圣餐礼。我们基督教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圣餐礼，一个受洗礼，只有两个圣礼，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讲他们怎么过红海。讲过他们过完红海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水喝就要抱怨，没吃的就要抱怨，吃完吃饱以后再渴呢还要抱怨，所以他们一共抱怨了应该是四次。你不知道人都会这样的抱怨，我们生活中都会发生这种状况。好，回到今天的课程，你把圣经翻到第十九章。第十九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过了红海以后，沿着这个红海这个角上呢往下走，走了三个月的时间。这时候呢到了红海头上有个小的凸起，这个地方叫西乃半岛，也叫西乃旷野。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有个山脉叫西乃山。西乃山呢是一个山脉，不是一个小山头。大家知道这个要分清楚。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西乃山脉在哪呢，但有好多的争议，说究竟摩西上的是哪个小山包呢，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我们在这儿呢不一定给大家介绍那么详细，你知道大概这个事件就发生在那个地方。说三个月以后他们走到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叫西乃旷野，就在那个地方安营住下了。这个地方从兵家来说是好地方，对吧？北边有山，南边有水，两边都有自然屏障，是不是很安全？所以这个地方是扎营的好地方，百姓在这儿呢一般没有太多的抱怨。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神给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体会，要给大家读一下。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他们也经历过了，对吧？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句话你们见过自然界这个风景吗？老鹰翅膀上背着一只鸟，见过这个风景吗？看动物世界就会看到。其实我们有一首歌经常唱，有一首歌里面使用过这句歌词，大家知道是哪一首？ No， 不是那首歌。You raise me up， 但是那首歌那么古老的一首歌里面，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从这儿来的，说我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回我的家，就是从这儿再来的。这种故事情形，如果你不注意观察自然现象，你不太容易圣经在写什么。这句话就是说老鹰在保护着那只小鸟放在它的翅膀上，它没有能力过来，让它从红海过来，让它从旷野走到现在，说我是这样把你们带过来的，所以呢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定，你们要听从我的话语，因为这样带过来很不容易啊。然后注意下面说什么样的约定呢，给这个意思说就是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想，哎呀，我不做你的子民我都后悔， 因为你下面一句话说全地都是我的，你愿意不愿意做啊？当然了，所以你一读你就会发现神给他们的应许其实是非常非常实在，非常非常现实。注意下面的话，下面的话是我们经常会忽略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一帮以色列人和以前不再一样。不再一样在哪个地方呢？就这两句话，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对国度有没有概念？什么叫国度？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国度。什么叫国度？我们今天住在加拿大，加拿大有加拿大的国度，对吧？美国有美国的国度，以色列有以色列的国度。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国度呢，不同于我们说脑子里所想的国度。加拿大的国度有一个国界线，美国的国度有一个国界线，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界线。一旦超越国界线呢，就会发生国际争端，对不对？以色列也会有。那么上帝的这个国度的国界线在哪呢？你会发现上帝所说的这个国度没有国界线。所以你发现这发本质的区别没有？当你读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知道上帝的约定里面所说的这个国度是没有实际上的国界线。在当时就是旷野地那一块，他们待的那个地方，进迦南的时候就在迦南地，被掳在外邦的时候就在外邦地，今天在哪呢？遍布全世界。你我他今天基督徒都是他国度里面的子民，明白这概念没有？所以当你读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又和我们脑子传统概念做一个比较，有区别，使用了这个概念但是有区别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什么叫祭祀的国度？因为这个约定很重要，重要就在重要的这两字上面。什么叫祭祀的国度？我先问他，我们中国是不是祭祀国度？不是。美国是吗？
不是。
不是。加拿大呢？不是。以色列是吗？
是。
曾经是，今天不是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祭祀的国度呢？就是这个国家从今天开始有一批人呢要做祭祀。今天早上牧师讲道的时候就给大家解释过这个祭祀，我今天再给大家重复一遍，什么叫祭祀？在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翻译成中文就这么简单。今天早上牧师给大家翻译过，对吧？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祭祀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子民人办事，在人的面前为神办事，这样的职分叫祭祀。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做祭祀的国度，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们拜假神弄什么严谨那些事都过去了，今天开始你们的事通过你们的祭祀要反映到耶和华上帝那里去，然后上帝的那些事呢要通过的祭祀要告诉你们该做什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吗？这叫祭祀的国度。就从这儿开始，这帮以色列人的生活和以前不再一样了。下面一句话说，圣洁的国民。什么叫圣洁的国民？是不是洗个澡一干净就行了？很显然不是洗个澡的问题，对吧？这个地方说你们原来呢不是很圣洁，从现在开始你们圣洁了，为啥呢？因为你们和上帝直接沟通起来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圣洁，不是你洗澡，不是你穿衣服多干净，而是你是不是有神的同在，这是关键。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因为你们透过祭祀，神和你们之间发生了直接的交往和往来，所以你们成为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和周围所有的人不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一样，吃的一样，喝的一样，穿的一样，但你们本质上不再一样。你们的事以后不是谁说了算，是由耶和华神说了算。现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做的约定，就在西乃山那个地方。那么摩西把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啊？好啊，是不是好啊？ 用这样一个神，我们为啥不签呢？于是以色列人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尽都遵行。多简单的事，有那么简单吗？你会发现后来没那么简单，说的容易，做起来挺难。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这一段话里面是创世纪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话。也许我们在读这一段时没太注意这个话，记住这两句话。以色列人从现在开始不再一样，叫祭祀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的生活是以敬拜上帝为他们的主要模式，他们的作为人，他们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了。圣经给他的名字叫分别为圣。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和上帝之间有联系，有直接的往来。我们今天的祭司是谁啊？耶稣基督啊，是你的祭司，你也是祭司。所以呢，我们和外面的人不一样，叫分别为圣的基督徒。这就是这一段话的意思。以色列人很高兴就答应了。那么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好，既然你答应了，那么我告诉你，回去这些把衣服洗干净，把身体搞干净，你们要自洁，这些事儿你们要做，三天以后，然后你把他百姓带到这个西奈山来，我要跟他说话。好，那么第三天早晨，摩西就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带到这个西奈山的边上，结果他们想是好，想着上帝怎么说呢？可能跟他们很安慰的说话，到那儿一看，情况不妙，怎么样呢？说西奈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以及脚声，百姓听完以后什么感觉？吓得要死，和他们原来感觉的不一样，是吧？结果百姓尽都发颤，就害怕到哆嗦的程度，因为他看到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其实没几个人见过神啊，对吧？有谁见过神？没见过神。结果在这儿一看，哇，天哪，这是了不得了。于是呢，摩西就率领他的百姓出来迎接神，站在山下，西奈山上一冒烟呢，圣经用的字说像火烧的窑一般，地大震动。你们见过烧的窑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见过烧砖的窑，对吧？是像南方人，像景德镇的人可能见过烧瓷的窑，那个东西火温度很高，摸上味会冒烟。大概他们能够描述的那个景象大概就是那样，非常可怕，人不能接近，一接近就会被烧死。所以你能看到神第一次出现在西奈山的时候呢，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害怕。这时候呢，神给他们说话，神说话的时候我们在下面住，这就是这条诫命的来源。神这么说的，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这是神给他们讲的第一条，我们把它概括成一句话，独一真神，摩西世界的第一条。这地方又有几个字，除你，除了我以外。有一首歌是不是叫除你以外，对吧？我这里有诗班的人都唱这首歌，对吧？这是世界的第一条。讲完这句话呢，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我必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给的第二段话，概括成一句话就不可拜偶像，摩西世界的第二条，对吧？多简单吧，这些话一读就行，没有它复杂的。第三条，他说你们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一条呢，给以色列人带来了终生的诫命。你今天的以色列人，你让他讲出上帝名字是不可能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都不会说的，永远不会这么说。所以他们经常用一个大写的 H 或者 J 来代表上帝。如果你读希伯来人原文的这个圣经的话，他不会把耶和华这三个字全名打出来，他会有一个大写的字母把它 表示出来。你更不会让一个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这几个字，因为他害怕妄称耶和华的名。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不一定指的说你不能叫他的名字，是说你不可能乱用他的名字，这是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所以第三条叫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们今天也不可这么做。好，下面一条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为啥呢？这给出的原因，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子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休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第四条叫我们守安息日。安息日给出的原因，为什么守呢？他把我们引回创世纪第一章去，对吧？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造物用了六天嘛，第七天休息了，神休息了，那我们就休息呗，对吧？多简单的事，他这么会给我们回答的。所以我们弟兄们工作六天应该还是不有什么太大的抱怨啊，应该辛勤的工作六天，第七天好好来到神的面前安息。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做一点点陈述，安息日到底是礼拜几啊？我们这边很多的基督徒把主日和安息日混为一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礼拜天是一周的第一天。我们中国的日历把礼拜天排在最后一天，这个不对的。日历的第一天是礼拜天，所以第六日是礼拜六，第七日是礼拜六，也就是安息日。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聚会在主日是礼拜天，它是从新约来的。有新约的时候呢，主复活的那一天是一个日子，所以我们纪念的是那个日子。但是犹太人纪念的是安息日，是礼拜六。所以那个礼拜六，所以你如果在今天你住在犹太区的话，你会发现礼拜六早上犹太人从父母亲到孩子穿得整整齐齐的一群拉上走在街上去他们的 synagogue 去敬拜神，是礼拜六早上，你不会看到他们礼拜天出来，对吧？这就是他们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呢，他们一般不干活，也不使用电器。所以今天好多犹太人家庭人这么做。我有一家邻居就是礼拜安息日那一天，所有的孩子电话什么游戏都不允许打。但另一家呢就比较松散一点，你会发现有一点点区别。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守的是这一条诫命，要守安息日，这是他们的第四条。下一条就简单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总结出来很简单，当孝敬父母。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真回答啊，孝敬父母是法律规定还是道德约束？再问大家一遍，孝敬父母是法律约束还是道德约束？我发现第一次大家的答案很统一，第二次就不统一了，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是摩西十诫。摩西十诫的第五条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换句话说，如果不孝敬父母属于违法行为。但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把孝敬父母归到道德规范里面去，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你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子女和父母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原来这个开始这个背景是错误的。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这些错误了吗？你读圣经才知道那是错的，不读圣经你不知道那是错的。孝敬父母是摩西十诫的第五条，是以诫命，是必须做的。我曾经有个在波士顿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比我大概小个几岁，他出生以后那时候爸妈工作就把他放到那个呢奶奶家里去带大，所以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叫过他的妈妈一句，因为他几乎没见过他，他享受的就是给他的钱那把他养大。 所以他到这个等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都一直不叫他妈妈。后来我们就在查经班上，我们就查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要孝敬父母。他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给过我任何爱情，我为什么要孝敬他？他的理由对不对？从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来说，对的。但我们告诉他说，你这样是违法的，因为你孝敬父母不是因为父母给你做了什么，因为父母给了你生命，所以你要孝敬父母，这是圣经原则。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该知道怎么去分辨，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没错，父母亲给他在一生当中留下很多很多的阴影，我们也认可有些父母亲的确对孩子不是很好，但是你孝敬父母的原因不是因为父母对你好还是不好，而因为父母给了你生命，所以必须孝敬父母，是法律约束，不是道德规范。现在明白吧？这个问题再不问了啊，让大家知道正确答案。好，这是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第六条就简单，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需要解释吗？不需要。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条读的时候我也感触蛮深，现在有多少人在陷害人，用假见证陷害人，全世界到处都是，是吧？任何法律背景后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第十条，不可贪掠别人的房子、妻子、奴婢、牛羊以及一切所有的。这一条写得好不？这条写得挺好。好，现在我都问，再大问大家一个问题，十条大家都先记住了吗？独一真神，不可拜偶像，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十条简单不？很简单，但一下就记住了。好，现在问题来了，哪一条最难守？啊？哪一条最难守？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是九十？到底哪条？我把这个问题再问的明确一点，圣经里面说哪一条最难守？我这个问题再问的明确一点，保罗说哪一条最难守？看大家，看来大家对新约读的不熟。保罗曾经讲过，唯一让他守不住的就是最后一条，贪心。人因为贪是万恶之根，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最难守的是最后一条，贪。人做到不贪啊，啥事都没了，一贪呢，啥事都来了，对不对？这中国这个问题现在太普遍了，所以你看读这十条读完简单吗？很简单，一问问题呢，大家还是有好多问题，对吧？好，现在我们要把这十条呢给大家列出来，看一看这十条的本质。这十条基本的重点是两个字，尊重。你要在上尊重神，尊重父母，在下你要尊重人。用圣经里面耶稣的话说，诫命你是晓得的，最大的就是一条爱，就一个字，你要爱神，要爱人。所以这十条诫命，你看我们今天用人的看法，两个字，尊重。基督耶稣的看法就一字，爱就可以了。简单不？很简单，所以不再停留很长时间。现在我们大家回顾一点历史，摩西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宪法吗？最早的律法吗？好多人可能不大清楚，其实不是。在摩西事件之前还有两部法律比它早，其中第一部呢叫乌尔纳姆法，这部法律呢是乌尔纳姆颁布的，他是当时的亚希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大概在1213年到2096年这个期间颁布的。这部法律呢，当时颁布的文字叫苏美尔文，我不知道这个文字今天还有吗？可能没有了。 当时的记载的载体呢是像今天的砖块一样，这个小泥块，小泥块大概有30到35块的样子，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序言，一个部分是正文，一共有29条，所以比较简单。它的范围呢包括了保护奴隶的占有，也就是这个是为统治者写的。第二个呢，保护私有经济，那就也是为富人写的。镇压奴隶反抗，简单不？跑了拉回来就杀，然后镇压平民反抗。你就看到这部法律基本上的特征这样，它里面涉及到奴隶管理制度，涉及到家庭、婚姻、继承和刑法这几方面的内容，一共29条。今天残存的呢，只是几块小片而已。我查了好长时间就没查到这几片到底在哪个博物馆里面，没查着。大家回去去查一下到底在哪个博物馆里面。但是我却查着了他的照片。就今天能够看到的这部法律的大概就这么多了。虽然读懂上面的字儿，我读不懂，不知道啥字儿。但我就是没查着这几片现在在哪个博物馆放着。这是一部法律，最早的人类的一部法律。对于这地方是最早的。这之后呢，还有一部分最系统的法律也在摩西五经之前。我们应该知道这部法吧，汉谟拉比大法。如果你学法律的话，一定要学这个部分。这是今天法律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律，最系统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是由巴比伦的第六王朝大概在公元前1772年的时候颁布的。因为这部法律的资料比较完整，今天线索原版都在线还存下来。汉谟拉比是当时的颁布人，他是当时的国王。那么文字呢，使用的叫阿卡德文，这个文字叫啥我也不知道，今天可能没人讲这些文字。注意这个载体，它是刻在一根黑色的玄武岩石柱上面，这根石柱呢大概有 2.25 米高，上面的周长是 1.65 米，下面的周长是 1.9 米。这块石柱你如果想看的话，请到巴黎卢浮宫去，它放在卢浮宫里面，就是当时的那个石柱，黑色的。所以你如果想看这个，可以去看，今天还在卢浮宫里面放。那么这部系统的法律里面呢，包括有序言、正文以及结语，一共有282条，比刚才那个法律增加了10倍，是吧？在那块石柱上面一共刻了3500行，所以你就知道这部法律挺详细的。其中主要包括了诉讼的手续、赔偿、损害、租赁合同、债务合同和债权合同，以及财务的继承和奴隶管理，主要涉及到这些方面。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我给大家大概记一下。这部法律里面对公民这两个字做出特别的定义。他说当时的公民呢分为这么三类。第一种公民叫有公民权的自由公民，这当然是他们当时的上层人物了，对吧？第二种公民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公民，也可能就像我们这点拿绿卡的，不是没有拿到这个permanent PR card的，有可能是这种类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奴隶，也就是他们当时的人的分类大概这样三种类型。那么在奴隶里面呢，也不是一个等级，奴隶也分高级，有王室的奴隶，那当然是高级奴隶，对吧？还有自由公民的奴隶，还有一种奴隶呢是公民私人拥有的奴隶。你就会发现这部律法里面对人它是分得很详细的。它的基本原则大概是这么两条。第一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也就是说有什么事，这个事要按照原来的原则，该报的报，该还的还，这是他第一条。他的第二条原则其实让我们看了很吃惊。他说人要尽量的以自身所有的来以恩报恩，就是如果有什么能力的话，一定要尽其所能去有恩报恩，这是这部法律的第二个原则。所以这两条其实很有意思啊。那么这部法律今天可以说是完整的保留下来，这块石柱今天就在卢浮宫里面存着，我估计我们当中好多人去看过，对吧？谁去看过？这样没在，这样去看过。我知道他去看过的。其他都没去过？对，好多人都去看过。你去，对，你一看你就知道。 大概长什么样呢？就这个样子，一根黑色的宣武岩柱子，中间这个头呢，就是汉谟拉比的铜像，当时的铜像，你知道那个年代的加工技术蛮好的啊。那么右边这个柱子呢，下面的是它的法律文件的主体，上面有一个浮雕，大家知道这个浮雕是什么吗？这个浮雕当时告诉我们说，汉谟拉比这个人的权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浮雕上，这个表示的是汉谟拉比从当时的太阳神那个地方接过权杖，这样一个浮图。所以你就知道汉谟拉比当时认为说，他的权力从哪来的？太阳神给的。所以他所讲的话就是从神来的，就这么简单。这样一个例子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家知道是谁吗？太平天国的领袖是谁？李自成，对吧？那李自成，这个洪秀全，大家知道吗？洪秀全。如果你谁去过南京，南京总统府里面有几个总统？洪秀全就占一个吧，对吧？孙中山占一个，还有呢，蒋介石占一个。实际上，南京总统府里面有三个总统办公室，对吧？谁看过洪秀全的那个？很小一个屋里面。就在孙中山办公室对面，对吧？然后孙中山办公室后面就是蒋介石办公室。你知道南京总统府的三个总统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洪秀全就用过这一招。他说他是神赐下来的，神的儿子，对吧？后来他底下的人就反对他，所以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人学过这一招，汉谟拉比就是这一招做的。他说我所说的话从神来的，神派我来的，来管你们的。这底下人都不敢搞，这就是这一张。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再去想，真是想看一下，到法国去看看原文。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两部律法呢给大家做一点点对比。为啥要对比呢？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社会上的各种法律基本上是以圣经法律为种的，不是以汉谟拉比法为种的。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它的法律体系呢，不是以汉谟拉比法来建立的，而是以圣经法律来建立的，也就是说摩西十诫是它的根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英国、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以圣经为根基建国的，这么讲比较客观一点，这样讲比较客观一点，是以圣经根基为基础而立国的。所以它和我们中国的区别呢，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写有法律在建国，所以他的法律大于他的国。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加拿大，你会看到说总统可以随便换，法律你要动一个字就挺难，对不对？因为法大于国。那么我们中国的历史呢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是写有了国，写有了政体，然后再政体去立法，这样就造成一个问题，说党可以解释和修改宪法，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的法下是啥呢？不说了，是不是？你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度的本质上的区别。你谁是主体，谁是次要的？我们生活的国度是一个以法律为根基的一个国度，所以总统可以随便换，国家乱不了。我们中国你要天天换主席，那了得？三天就乱了，对吧？这就是差别。好，我们把这两部法律对比一下，你会看，从权柄上来讲，摩西五经十诫是上帝给的，是真神给的，而汉谟拉比呢是太阳神给的，对吧？他是当时的王，是太阳神给的，是一个偶像，是一个假神，这个从权柄上是差老远了，不是一个档次的。从性质上讲，摩西的十条是与诫命，汉谟拉比法呢是与法律，是与法典。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在哪呢？大家看出来这两个之间的区别没有？诫命是原则，法典呢是具体的条款。再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说诫命相当于宪法，而法典呢相当于刑法。如果是宪法，比如说不可杀人，一句话结束了，命令句。那么作为刑法来说，杀人要偿命，这叫刑法，就是后面有结果的， 处以刑罚。比如说你杀了一个人发命，那么诫命说不可杀人，你知道吧，后边没有后边的结果，你根本就不应该做这个事儿，不谈后边的事儿。刑法呢就是说你做了你就要为此负责，要有相应的后果和惩罚条例，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两部法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好，他们的本质是什么呢？摩西的十诫呢是爱神爱人，这是这部法律第十条诫命的最本质的东西。那么汉谟罗比法干嘛呢？实际上是一种强权和镇压。当你看完之后，它实际上是一种强权和镇压，是为了它维护统治者的权利而写出来的。约束的对象是什么？十诫在约束谁呢？约束谁？十诫约束的是你真正每一个人的心，它直接针对的对象是跟你的心讲话。而汉谟罗比法呢，针对的是你的行为，明白这意思吗？他针对的是你行为，跟奴隶说不可逃跑，逃跑抓回来就打，打十个大板，逃多少里要杀掉，知道吧？他是在吓唬他说你不敢跑，他是在约束他的行为。具体的来说，我脑子里说我要想杀你，在摩西世界来说你已经犯罪了，对吧？但刑法来说呢，我没犯罪，因为我没有实行把你杀掉这个行为，所以你不算犯罪。但是从摩西世界来说，有这个意念你已经犯罪。这就是这两部刑法最本质的差别，它的本质上不一样，约束的对象不一样，做功能对象不一样。好，它的范畴，摩西世界是神对人的约束，对吧？是神对人的约束。而汉谟拉比法呢是人对人的约束，是汉谟罗拉比这个法，这个王对他当时的所管的臣民的一种约束，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对等的状态。好，适用的范围有多大？摩西世界适用于哪些范围？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后来的基督徒都适用于摩西的法律。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读这个旧约圣经啊，如果不适用于我们还读了干嘛，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啥要读圣经，为了读旧约圣经，因为这些东西仍然对我们是有效的，神的话语仍然有效。但是汉谟拉比法呢只适合于当时的当地人，也就是说不归汉谟拉比管的那些人遵守不遵守这条法律？不遵守，它的约束范围是有限的。结果摩西世界的结果是要干嘛？读新约圣经的，我们最近不都查马太那个这个加拉太书吗？加拉太书怎么对这段怎么说的？讲最清楚了。摩西的律法是让人知罪，你知道自己是错的。那么汉谟拉比法呢？不是让你知罪，你知不知罪不重要，让你服罪，你犯罪了，你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是差别吧，很大的差别。好，目的干嘛呢？摩西世界的目的干嘛？是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属神的子民救赎出去，你们不要死在这部律法里面，你们应该有一个出口。而汉谟罗比法呢就是一个惩罚，你犯罪了我就刑罚你，怎么写的就怎么惩罚，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怎么约束说的？说神的律法是让我们知罪，把人都圈在罪恶里边，最后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现在明白这部法律的意思吗？人知罪，你自己脱不了罪，最后你只有到基督面前去赎罪，这是人的唯一出路，这是这部法律的目的，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法律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好，再往下看，对比完以后，你会发现到了二十章的后半部分呢，百姓听见了吗？听见了，一看见了吗？也看见了，说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整个百姓都吓得都发抖，远远的站在那里边。然后他们会摩西说：“摩西啊， 还是你给我们说话算了，别让上帝给我们说话了，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这就这意思。还是你说好了，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试验你们什么呀？说让你们有敬畏他，不至于犯罪。这句话读完之后，我感触蛮深的。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偏差，就在这个地方，不太谈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威严。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教导里面有一个爱字，把所有上帝的威严全部盖住，认为上帝就是一个小羔羊，你可以随便玩的。还有就是我们和上帝之间是隔两好的关系，你可以随随便便。其实呢，圣经里面原来自始至终告诉我们，上帝是可畏，所以要使用敬畏这个字。我们中国人翻译这个敬畏两个字，其实原文的里面没有敬这个概念，只有畏这个概念。英文怎么说的？ Fear 有没有敬的意思？没有敬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有胆战害怕，因为他的威严让你无法不胆战，无法不害怕，就像你刚才以色列人看见山上的事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在上帝的面前已经隔离好了，有的甚至早上起来脸都不洗，头发都不梳，脱鞋就到教会来了。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我们的神是威严的，也是慈爱的，不能用一个爱字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盖掉，不可以这么做的。我们应该有敬畏的心，在上帝的面前，该敬的要敬，该畏的要畏，不敢把这个畏字丢掉，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好，这做完以后呢，上帝给摩西吩咐了，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用金银做像，但是你要做另外一件事，说你要为我筑坛，然后把牛羊献到坛上作为燔祭和平安祭。这个地方讲得够清楚了吗？别造乱七八糟的东西，就造一样，弄个坛把祭献上，然后说你建坛的时候呢，不可以用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用自然的东西。为啥呢？他说如果你一动人手的话，这块石头就污秽了。所以你就看到上帝多威严。所以我们拿到上帝面前的东西，你要非常非常小心，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圣洁，不在乎多少，不在乎大小，但要圣洁。所以筑坛的时候一定要取自然的石头，不能用人工切割。借圣殿的时候也有这个要求，不可以让外面的人听见你们凿石的声音。圣经上你借圣殿的时候有这句话吗？读旧约的人为什么呢？就在这个地方，他不允许在外边知道了这块石头动过人，人动过。那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应该知道，耶路撒冷山下的底下是一个很深的洞，那个洞里面藏一种石头，那种石头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们小时候用过叫软石，就当这种石头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用指甲可以抠的，用刀可以削的，削成各种形状以后，一旦出水以后呢，变得生硬生硬的。我们小时候把那石头拿出来，然后晒干以后呢，写字，那时候没有笔嘛，在石板上写字，因为画出来是白色的。我不知道你们用过这东西吗？那你们太先进了。我们用过这东西，耶路撒冷圣殿的底下就有这样一个采石场，所以那个石头呢，在那个洞里面，只要是朝的，用木头都可以把它削成各种角度、各种弯曲的东西。但一出水呢，立刻就硬化，变成非常坚硬的石头。说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上帝对他们有要求，要建坛。但不能用人手凿的，要用天然的，要把礼物献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和所有外邦人的做法分开了。就你不要学埃及人那一套，埃及人不喜欢造牛头马嘴的那种东西吗？那你不要造那玩意儿，盖一个简简单单的坛，把祭物献上就好了。好，这就是第二十章。这一章圣经其实很短，但我们仍然需要用45分钟给大家介绍这一段圣经。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的核心内容拿出来的话，诫命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字：爱。你要爱神，要爱人。诫命的目的是让人知罪，诫命的最终结果 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出死入生。很简单吗？这就是摩西的十条诫命。我们从下一章开始呢，会速度稍微加快一点，因为最核心的东西呢，基本上给大家介绍完。你像今天这20章，就是一章短短的这么几句话，才学45分钟。下边我可以换成好几章，可能只学45分钟啊，我会速度稍微放快一点。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